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在开始小善的独家投稿之前呢，老鱼要说一个事儿啊，插播一下。在去年的12月25号，我们作为圣诞和元旦礼物上线了一个付费专辑。
就前两天。
哎，就前两天，在网易云 APP 上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对。
这个专辑里面呢，它的投稿啊，因为各种不可言说的原因，很难在网上看到全貌。老鱼跟妙妙呢，用了很长的时间进行了采集跟收录，把这些深埋在网络和纸媒里的离奇、怪事、邪事进行了轮番的筛选，以及我们跟投稿人进行了深度的沟通。以下事件均为真实事件，有证可考，但是为了安全，也为了您的安全，请不要过度深究啊。比方说山东某单位的离奇事件，杭州地铁唐新站线的怪事儿，上海消防员遇到的怪事儿，东莞电子厂离奇事件，武昌武南一村案件，顺德著名的一个荒宅遇险事件等等等等。至于为什么我一直说不能过分的透露啊，是因为透露了就上不了线了。大家可以先去听一听，有没有里面有很多期是免费的。
没错。
啊，大家如果说是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点击购买。
是的。
啊，怎么买呢？就是你打开这个网易云 APP， 点我们的搜索，然后搜鲶鱼夜话，在我们的播客的最上面的部分 banner 的位置，点击这个图片就可以跳转到我们的付费链接了。
没错。
啊，大家可以先去听一听，至少我们有一些免费的期。
是的，也感谢已经购买的鱼友。
是的，是的，
特别多人支持我们，感谢，
感谢，感谢。行，那我们话不多说，开始小山的故事。好，咱们开始小山的第二个故事了。
OK，
也就是上一次麻瓜版本啊，那个周知之后的故事。
对，周知遇到鬼虫师之后的事情。
对，这个故事、
不是，不是周知的事情
啊，是小山的事情。
对，已经是小山事情、
周知之后的事情啊。这个故事呢，也正是在这个之前我们故事里面说到的小山和他老板一起发生的这个故事。
嗯、对，他老板也懂点。
对，而他老板呢，也是一个既是企业家又是小说家，又懂一点。
嗯、对，厉害
啊。这个故事呢，发生在一位居住在美国洛杉矶朋友的身上。故事的前后因果啊，其实并不重，但是呢，牵扯到的人确实很多。所以在此之前呢，要介绍几个人，明确一下这几个人的关系啊。当事人叫做王志啊，以下都是化名，大家不用太那个。他曾经在顽皮狗任职，是被上海的一个游戏公司以高价挖过来的。王志呢，是一个白人，还是个美共，你知道美共的意思吧？
美什么？
美共，
美共，
嗯，
哦，我以为南京话美工
啊，
美共
是美共啊，
嗯，
那主要的受害人呢，叫做刘媛，是王志的妻子，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现在是上海的一个某律所的律师。如果说你见到一位年龄40多岁、左手臂上有伤疤、专门负责处理经济纠纷的律师，可能就见到本人了。
哦，
那。王志啊，是小山通过一个朋友认识的，这个朋友呢叫做李晨然，曾经在美国陆军服役过，现在还是在 LA 的这个警察局工作，属于城市警察。他是2003年出的国，留学期间呢认识了一位混血女性，那并且呢就发生了一些关系。很不幸的是，这位女性的父亲啊，在当地是属于 gangster，
嗯。
他就被强行留在了美国，之后就参军，然后就成为了警察，非常的曲折离奇。
神奇
啊。那李晨然的哥哥呢，他在国内是一位摄影师，小山是通过自己师傅认识他的，也就是他的这个老板。
嗯嗯。
他通过李晨然的哥哥认识了李晨然，这就是几个人之间的关系。
嗯。
而这个事情的解决人叫做谢玉刚，是一名挂名的正义道士，他是通过那位天津大哥跟小山认识的。传说呢，谢玉刚在年轻的时候啊，在天津和北京的这个混混界相当出名， 说明到了一个胡同的人都靠他一个人罩着，就是他也是那种混街头的。最早帮王志的这个人呢，名字叫做菲尔，是王志所在教区的一名修女。啊，所有事情的起因是一名叫做科尔卡拉的这个人引起的，他是王志邻居的男朋友，现在已经故去了。啊，安葬此人的就是菲尔安葬的。
嗯，
将事情放大的人呢，叫做帕尔萨奇，他是科尔卡拉的姑妈。据李晨然说啊，他现在已经被关进监狱了。而李晨然最近调查了此人的信息，发现这个人啊，在2021年的疫情期间啊，就死在监狱中了。事后呢，李晨然还查到了其他的信息，这个我们在故事里面说啊。好，正如投稿里面所说的啊，这个里面确实人员比较多啊，大家不用纠结啊，听惯了之后就知道谁对谁了啊。
嗯，
这里小山顺便补充了一段，这个故事他说他纠结了一下，然后也最后决定用啊，修订了然后决定用啊。下面的故事内容呢，是通过小山、王志、刘源和他的师傅以及李晨然几个人的描述总结而成的。
嗯，
其中关于谢玉刚的内容呢，是几个人描述中做了扩展。小山自己呢，是按照自己对道法、对道家的相关知识做了一部分的推理和猜测。那事实证明啊，专业的事情肯定要交给专业的人做。事后他也通过自己的大佬室友和这个谢玉刚取得了联系，才知道自己猜测和推测的内容比实际情况可真的是牛头对不上
马嘴。
对，不对马嘴。这件事情开始和周志的事情还是有点联系的，因为最开始接触到这个事情啊，小山还是在苏州解决周志的事情之后。当时他的师傅啊和他在洗浴中心听完了天津大哥给他的分析之后，那师傅就告诉了他许多他自己收集到的故事。因为之前也说的嘛，他的师傅家老板是做这个编剧写小说的，所以存量不少。师傅告诉他的故事里面就包括了今天的这个事情。然后他也没想到啊，因为这个事情他在最近还返回了苏州一趟。事情发生的时间从周知处理事情的那个同时期开始啊，和师傅以及小山关系最近的人就是李晨然了。李晨然当时呢，在洛杉矶的街道上开车巡视，那个时候是上午10点半，他接到调度说有一个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让他去处理。
嗯，
这里补充一点啊，李晨然岳父算是当地非常有名的这种钢丝儿嘛，刚才讲的对吧，导致本地不少人是知道李晨然的，并且对他抱有敬畏的心。不能惹嘛，惹怒了这个可能生活都不好过。
家族在那，
哎，对。当李晨然赶到事故现场后啊，正在吵架的人马上就停止了争执。这个原因不是因为他是警察，而是因为他的这个岳父身份。
是。
那现场的事故是由一辆灵车失控导致的，就是运送遗体的车，
大屁股呀。
对对对，他直接冲向了街道对面，撞死了路边的卡尔卡拉。
啊。
这个人的尸体呢，一直等到医院的人赶来并且调来了起重机才被带走，因为他被车子压了嘛。等起重机到的时候啊，李晨然现场找了人去了解情况，也征集了现场人的这个算是口供或目击吧，目击口供，还调了附近的监控还原了现场。简单来说啊，是王志家为了举办葬礼，那本地的这个教区的人呢开车来接王志奶奶的遗体。那在王志家隔壁呢，这个科尔卡拉看不惯基督教的这个灵车在自己居住的这个附近活动，因此两个人发生了争执。
嗯，
在王志跟灵车司机返回家里面收拾尸体的时候啊，科尔卡拉这个人啊拿着电钻直接把人家车胎给炸了，随后他就站到街对面看戏。等到人们把这个遗体和棺材啊全部放到灵车中之后，灵车已经发动了才意识到车胎被炸了。
对，
那这个灵车自然就失控了，好巧不巧朝街对面的科尔卡拉撞了过去。
这算什么事儿？
导致科尔卡拉直接被压在车下，立刻就死亡，当场就死亡。
嗯，对，
根据现场的这个情况调查，李晨然就认定了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人就应该是科尔卡拉自己。
嗯，
因为你不做这个事儿就没有这个因果嘛。
对啊，
所以呢他现场的行动以安抚为主。在返回警局前呢，李晨然还将自己找来的所有的监控给拷贝走了，他还提醒人们啊，将这段录像给保存下来，因为可能后面啊警察要调用，因为他这个监控不光是有一些摄像头的，还有一些人自己录的。
嗯，
李晨然叫来了支援，将这个开灵车的司机 王志、格尔卡拉的女友一起叫到了警局，让他们对整个事情进行还原。一行人到达警局之后，警察以李晨然找到的监控录像和人们的口供，认定了整个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就是格尔卡拉自己。下午两点钟呢，王志和格尔卡拉的女友就被放出来了。次日，教会的负责人前来警局支付了一定的保证金，这个滋事的司机呢也被带离了警局。这个本身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交通意外，
这应该算叫什么矛盾，
哎，对，就是毕竟有人有故意行为嘛，
对。
可是当科尔卡拉的奶奶来了之后，事情都复杂起来。
嗯，
事故发生在四天之后，科尔卡拉的亲戚呢从外地赶到了洛杉矶，因为他在本地是没有血缘亲戚的。联系到他的亲戚之后啊，警方的任务也就完成了。所以呢，科尔卡拉的亲戚来到洛杉矶的第一站是圣莫妮卡警局。到场的亲戚有两个人，一个是科尔卡拉的亲姐姐叫奇利斯，一位是他的奶奶叫帕卡萨奇。奇利斯对警方提供的事情经过和案情证据都比较幸福，他知道自己弟弟在老家是个什么德行，做出这种事情预料之中啊，
对，不奇怪
啊。但是帕卡萨奇也就是他的奶奶在警局却闹了一通，说自己的孙子的死亡并非什么事故，而是基督教的神对自己信仰的神明的侵略，这是一场宗教谋杀。帕尔萨奇其实当时已经年龄超过60了，可根据警察局的描述说，他造成的破坏根本不是一个年老的老太太能够做到的。什么破坏呢？他一拳干翻了警察局的办公桌，直接裂掉了
啊！
也就是帕卡萨奇奶奶的这一拳让事情升级了，
嗯，
算袭警了。
对呀、啊，
果然帕卡萨奇因为破坏警察局的设备被拘留了。奇利斯呢就提出了诉讼，要求警方释放自己的奶奶。结果在调查警方拘留这件事情的法庭上，帕卡萨奇说不会对着圣经说出誓言，就我拒绝，而且我要求上诉告本地的教区的工作人员，你们要赔偿我孙子一条命。
嗯，
就你在美国你开庭之前你要手摸着这个圣经宣誓的嘛，就是说
我没在美国开过庭，
就是说因为美国是英美法系，
嗯，
就你要捧着这个圣经啊，摸着圣经就说我以下说的事情全部都是诚实的事情，都是真事。
嗯
啊，他有这么个，这个奶奶她抗拒，她拒绝。
对，
并且呢这个帕卡萨奇的案件啊也牵扯到了灵车司机，因为帕卡萨奇坚称警方是帮助教会进行宗教屠杀，所以教会的人必须到场证明你们教会没有任何主观伤害我孙子科尔卡拉的行为，教会没有办法被强行拉到了这一场的案件审理中来。在这次审查结果之后啊，帕卡萨奇又对教会是否谋杀科尔卡拉提起了诉讼，导致王志一家人也作为证人牵扯到了官司中。关于教会的审查结束之后啊，帕卡萨奇又对王志的一家人提起了诉讼。三次诉讼帕卡萨奇没有任何有利于自己的结果，反倒是经过法院的判决，帕克萨奇需要赔偿警局的损失，科尔卡拉需要赔偿教会汽车维修费用，而教会灵车驾驶员的医疗费、精神损失费和误工费，以及王氏一家人的精神损失费也都要由科尔卡拉来赔偿。
嗯，就他们一家子就是大部分都得赔了
啊，都得赔，就是基本上就是除了警察局那一拳以外都要科尔卡拉赔，但是科尔卡拉已经死亡了嘛，
嗯，对啊，就让他们家里来嘛。
对，这个赔偿责任自然就落到了他的姐姐奇利斯的身上。李胜然当时根本不理解为什么帕卡萨奇要闹这么一套，从事后的情况来看啊，帕卡萨奇是想通过这些申诉加强自己和王志一家的联系，并且找到跟王志接触的机会。
嗯，
机会就是奇利斯得知自己要赔偿总金额高达$25,000的这个尾款之后啊，他迫于经济压力去寻找被赔付方祈求原谅以减少支付赔偿金。
哦，
也就有了接触的机会了。那王志奶奶去世两个月之后啊，奇利斯和帕卡萨奇在李承然的带领下接触到了王志。李承然对于这位大闹警局并且导致自己三次加班的这个老奶奶没有任何好感，
是
需要让他带领奇利斯和帕卡萨奇的原因呢，是因为帕卡萨奇在大闹警局时呢唯一没有辱骂的就是李承然这个人。
嗯，
在法庭进行三次申辩中啊，帕卡萨奇更是主动承认了自己只相信李承然的证言。帕卡萨奇说 李清然的灵魂是纯洁的，是独立的，没有被任何东西污染和占领，所以他相信李清然的话。那警局的领导自然是以这个话做依仗，就全员要求李清然完成法院布置下来的任务。
嗯，
这样其他的人就不用牵扯进来了嘛。但是我在投稿看到这边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李清然他毕竟是一个东方人，甚至他毕竟是个中国人，中国人的特点就是没信仰。
嗯，
对吧？就最近个调查显示中国人 66% 是没信仰的，然后底下评论说什么还有三成人有信仰。
对啊，因为咱们这边
就这个特色，
就是就我周围这块就是、
嗯、
基本都没信仰。
对对对、OK 我们回到故事啊。李胜然自己呢就只能开车从酒店接上了帕卡萨奇，并且在火车站又接上了带着礼品的齐丽斯。在车上呢，帕卡萨奇一改之前暴躁的态度，温和的询问什么时候到王志家，自己应该注意什么样的礼仪，因为王志家是天主教。
嗯，
李胜然作为一个假美国人根本没有办法回答，就应付了两句说啊，行科安全啊，实时监控啊，这些东西啊，这个我跟他聊这个东西他就不会再问我这个礼仪的事情了，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对，
当然了，李胜然他不是新兵，他也是一个老谋深算的警察，他有这个经验啊。
嗯，
他明显的感觉到了帕卡萨奇隐藏着急切的情绪，不知道为什么帕卡萨奇为什么这么着急着想要去见到王志呢？直觉让李胜然打开了手枪保险，保持着手枪待激发的状态。
哦，
全程都是如此。王志知道此次拜访之后呢，可能是不想对方趁机找麻烦，也提前准备好了手枪防身，据说是一把仿制的科尔特1873。李胜然到了王志家附近之后啊，主动将车停在了稍远一点的地方，随后拨打了王志的电话。王志让刘元也是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先上楼，让哥哥也准备好武器自己去开门。李胜然打开车门之后呢，让帕卡萨奇和齐丽斯并排站在自己面前，以保证这两人都在自己的范围之内，视野范围之内。
嗯，
几个人顺利见面了。让人觉得很意外的是啊，帕卡萨奇此时主动表示歉意，并且直接送上了齐丽斯带来的礼物。王志没有接受礼物，他知道这两个人在警察局做了什么，根本不相信对方会真心诚意的道歉。那帕卡萨奇还是一如既往的不讲道理，拿着装着礼物的盒子就直接塞进了王志的手中。王志推开礼物，没想到帕卡萨奇没有拿稳，盒子摔在了地上，啪的一声碎响，盒子摔碎了。
嗯，
里面的一个怪异的瓶子也随即飞了出来，砸在了旁边的墙壁上。这个瓶子看不出是什么材质，但是感觉比玻璃瓶更加脆弱，仅仅的一次撞击，瓶子便摔得粉碎。没人知道这个瓶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只能看见一堆黑色的粘稠的液体混合着一些碎块从瓶子中间流了出来。
那肯定不是好东西啊。
对，片刻就污染了一个人站立的区域，就很快就污染掉了。
嗯，
王志还没反应过来呢，李胜然却闻到了血腥的臭味，明显这不是新鲜的血液，是某些血液放了很长时间才会出现的臭味。李胜然下意识的快速拔出枪，对准了齐丽斯和帕卡萨奇，大喊着你们俩把酒举起来，还让王志赶紧戴上口罩之类的东西进行消毒。齐丽斯尖叫出声啊，他大喊着让奶奶住手，甚至出手将奶奶拉到了一边。
嗯，
帕萨奇没有任何反应，就是这么被齐丽斯拽到了旁边，顺势躺在了地上，好像身上的力气都被抽干净了一般。王志不知道家里面的口罩放在什么地方，他只能先找到一条毛巾捂住口鼻。那楼上的刘元听到楼下的吵闹声呢，他就赶紧下楼了，就看见李胜然正在给帕卡萨奇戴上手铐，王志呢则蒙着毛巾用手枪指着两个人。李胜然让刘元赶紧找口罩和消毒的东西过来，把地上的这个瓶子啊给收拾掉。他和王志呢就这么看着齐丽斯和帕卡萨奇，以防他们还有什么变故。刘元就从卫生间找来了全套的卫生用具，将口罩交给了王志跟李胜然。可能他们双方都是中国移民的原因啊，
对，
李胜然对刘元一家还是比较关心的。将帕卡萨奇和齐丽斯塞进警车之后啊，他呼叫了支援。等到自己同事来了之后呢，李胜然让同事把帕卡萨奇先带走观察，然后他帮助刘元和王志将房间里面那些东西啊给清理干净了。
嗯，
顺便将帕卡萨奇带来的礼物啊也都带回了车上，带回局里面做检查。与此同时呢，李胜然也给王志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说如果最近有人来惹事的话你就直接联系我。 我会第一时间赶过来，以及我会在这段时间增加附近巡逻。返回船上之后啊，李世然就询问齐丽斯，你奶奶到底要做什么？你们带来的什么东西？对此呢，齐丽斯沉默不语。最终李世然也只能将所有的东西都带回了警局，而齐丽斯也被关押进了警局。帕萨奇因为当时晕了，可能就被带去医院了。
对，
故事到这里的时候呢，咱们的小山也就顺便介绍了一下王志。有关王志的视角啊，都是他在上海跟王志见面之后喝酒的时候对方告诉他的。
哦，
李胜然不知道的是啊，就在他刚走的时候，王志家就出现意外了。刘源将家里面地上的那些污秽之物啊收集起来之后装在了塑料袋里面，王志将塑料袋呢拎出了房间，他准备把这个东西扔得远一点，直觉告诉他这东西肯定是什么怪异的，不是好东西。为了让自己安心，王志需要开车去远处的社区垃圾中转站，将这个垃圾呢就直接扔到这个垃圾车里面。刚开始车辆行驶还是很正常的，忽然一辆摩托车从王志的左边冲了出来，王志猛踩刹车，很危险的躲过了摩托车。他刚想骂人，却看见副驾驶的垃圾在急刹车的这个带动下滚到了座位下面。因为这个袋子里面有玻璃残渣嘛，导致这个塑料袋啊被刮开了，那里面的这个液体呢又流到了王志的车里。
哎呦！
之后呢，王志开车去了洗车行，想要彻底消除污车里面的这些污秽之物。
车不能要了的。
同一时间啊，刘源在家里面也使用了各种清洁剂清洗地上的这个痕迹。他不知道这个粘液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毒性，所以他选择用酒精消毒，随后用这个高温蒸烫机清理地面。这个高温蒸烫机类似于吸尘器，有很长的电线。刘源将这个蒸烫机内置回收电线的这个装置啊，一直保持着一个相当稳定的长度，让人不会被绊到。但是他在清理地面的时候呢，却不知被什么东西扯到了脚腕，摔倒在了粘液旁边。一切都像事先安排好的一样，刘源摔倒的瞬间，他家的猫咪正好经过，而刘源是肩膀着地啊，就直接压在了猫咪身上。
哎呦，
一下子刘源的猫咪竟然被压死了。
哎呦，这猫正常猫应该直接就能躲开啊。
对，而且就算它是个大胖子，直接压死的概率好像也没有那么大。
正常猫反应多快啊。
对， OK， 我们回到故事啊。等到刘源起身的时候啊，猫咪的身体里面已经流出了鲜血，重新覆盖了之前地面的污垢。刘源就赶紧打电话给王志啊，打电话给老公，将家里面发生的事情呢告诉了他。王志认为可能是连续的事情让刘源被吓到了，他想让刘源安静下来冷静下来，他自己说我马上就回家。刘源则是想到了家里面之前被破坏的东西，以及可能和诅咒有关的这些事情。王志和刘源忙着处理家中事务的时候啊，李胜然已经到了警察局了。对帕卡萨奇进行再次审问的警察已经在政务室等李胜然等很久了，因为他们从帕卡萨奇的包裹中搜出的东西太少见了。除了帕卡萨奇在王志家摔碎的东西以外，这个包裹里面还剩下的是什么东西呢？看上去倒还好，但是呢又一细想它又有点不正常。两根看上去不太像是金属的大金链子，一些好像是补品的甘草药，几个做工比较精细的雕刻物，四件好像是给小孩子穿的用手工缝制的皮衣。李胜然看着这些礼物啊，多少猜到了帕卡萨奇的打算啊。作为这个被强行留在美国的咱们这个四好青年啊，李胜然在美国生活的这个时间啊，也阅读和学习了当地的很多知识。帕卡萨奇送出的礼物上面都有奇怪的花纹和图标，虽然不懂他们代表着什么，但是李胜然也明显意识到这个是跟印第安人的信仰是有关系的。联系到之前帕卡萨奇多次说这个意外是一场宗教谋杀，他自然就认为了帕卡萨奇此时是在用法术报复王志。和李胜然这样的中国人不同啊，他的同事认为这些垃圾都是不值钱的。他说你个老太婆竟然想通过这些垃圾获得王志的原谅，看来你们家是没什么钱。
好耿直。
思维方式好好，对，好直接。只有李承然提出了这些东西会不会和宗教信仰有关系。可能是因为帕卡萨奇此时的表现太过于超常了。 所有的警察没有第一时间表示怀疑，甚至还有一个人建议他们要不要把这个东西拿到教堂里面请教一下教父、神父或者是其他学者。最后呢，他们决定拿着这些东西审问一下帕萨奇和奇蒂斯。那这个老太太在审讯中自然什么话都不肯说啊，她一如完成了自己的心愿一样，特别的淡然和平静。在李圣然见帕卡萨奇的一面的时候呢，对方倒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希望你参与进这件事情。但奇蒂斯在审讯中说了很多，他告诉了李圣然自己的老家在什么地方，以及这些礼物的来历。奇蒂斯的家居住在亚利桑那州的这个格洛市，现在这个城市几乎没什么人了，本地工业也几乎没有，经济发展特别差。奇蒂斯知道家里面没有多少钱，和家里面讨论之后呢，只能将这些奇怪的东西带到这里，准备找一些奇珍店出售，然后换成一些钱，用这些钱买一些礼物来偿还王室，或者说是让王室对自己有改观。那奇蒂斯不知道家里面哪些东西比较珍贵，就问了这个帕卡萨奇。帕卡萨奇呢就联系了家里面的老人，让奇蒂斯去他的仓库取出了这些礼物啊，就是刚才说到的东西。奇蒂斯说，我自己只知道两个金链子是帕卡萨奇年轻时候找到的狗头金熔炼的啊，当时都有淘金热嘛。草药呢是一些稀有的植物标本，雕像呢是用动物骨头制作的，还是具备一定的经济价值的。而皮衣呢是祭祀用的，不是给人穿的。那将所有的审讯的消息啊上报给了上级之后，李圣然已经放弃了任何想要帮助奇蒂斯跟帕卡萨奇的想法。毕竟整件事情就是这个老太太一家人挑起来的，
对，
那根本没必要上心嘛。帕卡萨奇估计会获刑，而奇蒂斯呢可能过几天就放出去了，自己还是不要参与太多了，这是李圣然唯一的想法。过了半个月之后，李圣然就得到通知了，奇蒂斯被释放了，帕卡萨奇获刑七年。得到通知之后啊，确认奇蒂斯已经离开洛杉矶之后，李圣然决定当晚下班立刻去一趟王志家。李圣然认为将帕卡萨奇获刑的消息啊告诉王志之后，可以让对方一家安心，毕竟之前所有的事情都太怪异了。
对，
当天晚上李圣然换上了平常的衣服，开车到了王志家。开门的时候，李圣然看见了手臂上打着绷带、脸色发黑的刘源。李圣然很惊愕，看到刘源的这种状态，就好像是沉睡了好多年的中国传统知识在冲击他的思维了。因为李圣然觉得他出问题了，可以说是脱口而出，你是不是撞邪了？在美国，人们对于登门拜访的警察大部分是没有好脸色的。可现在王志家门口的两个人都是有着完整中国教育和文化环境的华人，就简单聊了两句，李圣然被刘源请进了家中。客厅里呢，头上打着绷带的王志看见着走进房间的两人，就询问他，你为什么来啊？李圣然在客厅坐下，立刻就把帕卡萨奇的这个判决告诉了他们，然后询问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关于王志跟刘源的遭遇啊，是小山从王志嘴里面听到的。帕卡萨奇来到王志家送礼的那天啊，正在和洗车工讨论工钱的王志接到了刘源电话。电话里面呢，刘源告知王志，前者在家中遇到了意外。王志知道刘源是多么多么的喜欢猫咪，所以赶紧给洗车工一个比较高的价格之后，就没有还价，就直接开车回家了。回到家里面，他发现刘源手臂受伤了。刘源说自己在摔倒压死猫咪的那一瞬间呢，他爬起来之后就发现手臂上出现了一个长十几厘米的伤口。
啊，什么东西划的？
很奇怪，好在是这个伤口并不深。刘源让大女儿赶紧拿来这个急救箱给自己包扎，同时王志也出门叫了出租车，准备带着他去医院。王志觉得这个事情很怪异，当即打电话给了自己父亲，问父母能不能来家里面住一段时间，照顾一下刘源和女儿。知道家里面出现变故之后啊，王志的双亲很快就开车来到了他们家。六个人在家里面呢，让王志得到了很大的放松。可是刚刚返回家几天，王志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了。后来他从自己大女儿的口中才得知家里面出现的变化。最先变化的是家里面的猫笼。王志家的猫笼本来是放在两个女儿卧室的，但从医院返回家的第一天晚上，大女儿发现这个猫笼里面啊一直传来水滴滴落的声音。她就把事情告诉了妈妈。刘源也将猫笼给收起来了。过了几天之后啊，相同的位置还是有这个水滴滴落的声音。大女儿也在夜里面看到这个 猫笼放的位置是不是有水滴，他就跑过去看了有没有水渍什么的，没有，只是有声音。那小女儿刚刚六岁，还不能接受猫咪死亡的事情，
对，
这几天都是哭着睡的。每天早上刘元起来都能发现小女儿的枕头上有水迹，一直到小女儿枕头出现水迹的第七天，王志的母亲发现事情不对了，就让这两个孙女和自己睡在客房，让这个老爷子也就是他们的爷爷嘛睡在孙女的房间。在父母到来之后啊，王志跟刘元两个人还要上班，王志需要开车去公司，刘元作为律师呢是倒是可以在家办公。也就是仅仅过去了五天，王志的母亲和刘元两个父女啊都患上了感冒。
嗯，
美国的医院是需预约制的，需要预约嘛，刘元就专门找了唐人街的这种私人中医，带着这个他的这个婆婆去看病。医生说你们是上呼吸道感染，给开了一些药。那在李胜然去找刘元之前呢，他又去了一次医院。中医虽然发现刘元的这个病已经好了，但是脸色却很难看，就给他配了一副调理的中成药，顺便问了一嘴说你家有没有脏东西啊？哎，这个脏东西他指的是病毒啊什么东西
啊, 对对对，
没还没到了
哪有可能上来就问这个。
对对对，刘元就将最近的遭遇告诉他了。这个医生觉得可能这个帕克萨奇老太太送的这个东西啊是变质的药酒，因为印第安人跟中国人不同啊，由于他们祖上出现过这种啊种族侵袭，所以很多技术是缺失的，可能是帕克萨奇给你做了一些补品，本意是好的，但是因为这个技术缺失导致变质了。所以这个中医呢又给了他一罐子消毒液，让他把家里面好好的清理一下子。
嗯，
果然在这个家中完全清理过消毒过一次之后，几个人的状态明显好了一些。就在家人身体变好的同时，王志出现问题了。好，至于王志出现了什么问题，请听下期。
哦，现在会吊胃口
啊、哦！是的，比较长啊，比较长。
嗯、OK OK，
我们会分成三集来进行讲述。
对，很精彩的故事啊。
好，那本期到这边。
OK，
拜拜。